后面听得到吗？最近呢，因为圣诞节快到了，所以我就去参加有一些这个音乐诗歌班。其实我本来不要去的，因为我从小我的音乐老师就告诉我，我的五音不全啊，所以我也很害怕。所以我有一天我就送我姊妹去参加这个赞美之泉，他们将在12月13号跟14号，我有带了一些来。如果会后你们有兴趣的话，12月13号在爱恩教会，13、14那两天7点钟开始。
我没有开始。
好，对不起。那天我就陪我姊妹去的时候，我会带大声。然后我就坐在那个拉里，因为我送她去嘛，那我就在那边等她，结果。里面有一位弟兄说：“你既然来了，你就先去嘛。”我说：“好啊。”他们那个唱歌方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他们就把一组一组的人分一个房间，一个一个进去唱。我一唱，他说：“好，你去贝斯。”好啊，我就去贝斯 ，OK。然后很多人就进来，大概30-40个。那唱了差不多2个礼拜以后，就那老师就一听好像不太对啊，你再到房间来。我说我再唱一遍，一唱他说你是那个 tenor， 我就把你 tenor 死了。我跟我姊妹讲，大概唱完以后，我跟师母我都唱了。但是他们那个训练很有意思，你去唱的时候，他旁边呢、摆了2个人啊，你绝对不会走音的，因为他们唱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就看到神有这个很奇妙，虽然我们不会唱，但是我们从心里面唱，就是感谢。就是感恩，我需要你们去，因为那天我要上去唱，总共大概有50多个人唱得好不好，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这么一年下来我想有很多事情我们真的是要数上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在这里真的是要真的很感恩，跟你左右的邻居、前后左右的邻居说，感谢神的恩典，保守为业。真的是，我们今年来真的要很感谢。
小斌呢？没有人跟你感谢神的恩典。
好，我们今天打开圣经，我们的主题是看见神迹，还求神迹。我们两段经文，我们请打开，在圣经里面，第一段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38到39节，马太福音在新约的第一本书里面，马太福音。第12章38到39，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在马太福音第12章38到39，没有分段的圣经是在17面。他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纳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好，我们再翻到新约在第二本书马可福音第8章第12节。马可福音第8章第12节。在没有分段的圣经是在58面，在马可福音第8章第12节，这里说到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为什么主耶稣说那个时代是不被看神迹的一个时代？他说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主耶稣在4本福音书里面行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神迹，有记载的是36，没有记载的那就更多。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没有神迹再给你们看？因为刚刚我们所念到在马太福音那个地方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 要主耶稣基督再行个神迹给他们看。因为他们的心态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行个神迹给我们看，而不是他们心里面所想，他只是吃一个鬼王，叫做什么巴西别。因为当时很多的神迹，这些人认为他是主耶稣是一个鬼王，所以他说你行一个神迹给我看，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像旧约你在摩西时代一样，当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面，前面有火柱云柱带着他们，到哪一站主这个火柱云柱都跟着他们没有变动。他说你写个神迹给我看看，像那样的一个神迹，主耶稣不愿意做，因为他们的心态不对，他们的心态不对。从圣经你可以看得到，从主耶稣离开加利利，过了加利利海以后，来到加百农这个地方，主耶稣在加百农这个地方行了相当相当多的神迹啊！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告诉我们，第一个，他来到加百农的时候，彼得的岳母什么害了一个漏税，他去到彼得的家，一伸手摸着彼得的岳母，他的什么漏病就退了，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发烧的意思。还有他来到什么会堂里面，他看到有一个什么被鬼附着的一个人，主耶稣在这样就动了一个怜悯的心，将这个鬼赶出去，也是在加百农，就在路加福音第4章31节到37节那个地方讲到，这位身上附的鬼，神将他赶出去。第三，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常常都知道的，有四个人抬了一个谁摊子，因为主耶稣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怎么样？他们进不去。他们从屋顶上将这一个摊子吊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看到他们四个人抬他，加上这一位摊子的信心，主耶稣是说：“你的信心得救了，医治了。”这个也是发生在加百农的地方。这个如果说我们从马可福音第2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第3节到12节，这四个人抬着摊子。进到主耶稣这个房间里面，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让这位摊子得救。第四个我们可以看得到，也是发生在加百农里面，就是广会堂的乳癌的埃姆的女儿，是不是当他来到这间的时候，他告诉他说，主耶稣你来到我的家已经太晚了，我的女儿已经死了。这是发生在加百农，主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来到这个家，他说这个孩子是睡了，这个孩子是睡了。主耶稣进去带着他的3个爱徒加上他的父母亲，就叫他睡的女儿起来。这个小孩子才12岁他们的时候，这段经文我们也非常的熟，在路加福音第8章里面讲到，这个也是发生在加百农。那再讲下去的话就更多。第五个，我们看到他医血肉这个女子，当时候这个女孩子花了她所有的金钱要去医这个病，可是医没有医好。当她知道主耶稣要经过这里的时候，她就跟着他后面，她说只要摸他的衣裳，我就知道从他身上就会得能力而得到医治。这位患血肉的女子也是如此得到医治，记载在马太福音第9章里面所讲到这个患血肉的女子。第六个，看到他医治百夫长仆人的病。主耶稣怎么讲？百夫长在当时我是管100人，他说主你不需要到我家来，只要你说这个好就好。有这么大一个信心，主耶稣看到他说在犹太人里面我还没有看过这么样有信心的一个百夫长，说了就成了。当个时候他的仆人百夫长的仆人就得医治了。这里所记载的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第8章，也是发生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圣经上我们知道，我们刚刚所念的马太福音，这位作者在圣经里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他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写，就是他用什么立位这个名字。 圣经上不是有记载吗？在马太福音9:9里面讲到，主耶稣从加百农出来的时候，这位税吏立位在税官上，主耶稣说：“你来，我今天要到你家去，跟你一起吃饭。”那个立位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是写马太。我们如果要讲在加百农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实在是太多了。主耶稣在那边所行的神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到的说，在广惠堂这个埃姆节这件事情上的时候，他告诉当时候那些加百农的百姓们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必会得救。只要信。”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真理：如果我们要神行很多的神迹，我们才会相信。我们就像法利赛人跟文士一样，我们永远不会相信。但是如果说我们心里面信这位就是从神所差来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界上，他就是让那一些远离他的人，从前远离神的人，因为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愿意去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确据，我们相信神会拯救我们，我们就是能够看到神迹在我们的身上发生。所以大卫在诗篇78:32那里讲到，他说：“虽然这样，他们仍然犯罪，不信神他奇妙的作为。”又这样讲起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样悖逆的百姓，神怎么样行，尽管行多少神迹，我们还是继续在犯罪。尽管这些一切的奇事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仍然不肯相信他。所以主耶稣他今天会问我们，就像当时候他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到，他说这是个邪恶淫乱的世界。主耶稣讲到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并不是代表男女之间那个关系，并不是代表男女之间那种淫乱，他是在告诉当时候的百姓们，这个淫乱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经离开神，去信仰一些其他的神，远离的神，那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先知何西亚，当何西亚神感召他的时候，要他去娶一个淫妇叫做歌苗，他说你跟他的关系就是像我跟神跟以色列人民的关系一样。他娶了她以后生了三个孩子，后来离他而去，犯了很多淫乱的事情。但是你在看到何西亚书的最后一章的时候，他被带到贩卖人的地方，贩卖人口的地方，他站在上面被人家拍卖。神告诉何西亚，你再去把他赎回来，虽然他这么犯了这么多的错误，可是你还是要把他赎回来。今天神就是要将我们这个从这个罪恶里面把我们赎回来，从犯罪里面当中把我们赎回来，不要再去拜偶像，不要再去崇拜别的神，神要我们完完全全的忠义来信靠他，这样的一个关系才不会发生淫乱。你看这样难不难？那他叫他再次上到去那个地方，让他自己的妻子把他赎回来，而且他知道他这个妻子对他是不忠的。今天神也一样，我们在神面前常常远离他，有时候不忠，但是神说我还是爱你，我还是要把你赎回来。如果说主耶稣在问我，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一个世代，主耶稣会怎么说？他会用什么比喻来说我们这个时代？ 主耶稣常常用比喻，圣经上告诉我们39个比喻，记载了39个比喻。常常神会说，这个世代是怎么样的一个世代？没有想到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是怎么样的一个世代？我们是不是很喜欢啊？以很自我为中心，是不是？我们常常只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只要我，什么都是我。然后我们所花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看电视，或者上电脑。我看了一个 message， 我自己吓一跳。他说我们一天大概看电视看3个半小时，但是我们上电脑上12个小时。哎，我想想，对，我在办公室上8个小时，回到我家里晚上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email， 看完的话大概12个小时也是很正常的，是吗？甚至有时候我们在 email 里面，现在的网络这么快，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看到这个台湾最近发生很多的事情，哇，他就上网去跟人家飙啊，跟人家用 email 来这边打来打去的，讲来讲去的，讲到最后怎么样？哇，真的是好像就沉醉在那个 email 里面，好像讲不完啊，一个过去一个来，一个说哇，反正就是今天的这个世代，好像我们都是活在那个里面，好像没有办法走出那个阴影。人跟人之间好像越来越远，跟神之间越来越远。可是我们所喜欢的东西就是，像刚刚我所讲，上网甚至去跟人家呛、跟人家辩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日常的生活里面充满的都是这些占据我们的生活。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一些事情并不是他所喜悦的。因为当我们沉醉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像一只青蛙一样，我们以前讲过，放在水里面，下面开始加温的时候，等到这个水完全煮熟的时候，这只青蛙也是煮熟了。所以我们的罪也是一点点的在我们身上慢慢的开始，等到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已经太晚了。神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要非常警醒，非常的小心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感谢神，我们常常有一些小组，或者是我们有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来到当中，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开始认罪。我礼拜六晚上都有一个小组，我们在一起差不多也有6年7年的时间。有一个弟兄，我有一次聚完会以后，他刚好那天在他办公室，他说：“李弟兄，你进来，我有话跟你说。”他说：“我的婚姻呢，已经走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人。他说我可能要坐下来跟你谈8个小时。我说我有这个时间，如果你愿意讲，我就愿意听。他跟我讲了一下，我说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他到一个地步，晚上到家里以后，他没有办法对他太太动怒，他每天晚上就对着墙壁打，他就把手拿给我看，他的手都是血迹。OK， 他说我能够做的，就是开快车到处飙，我能够做的就是用一些很奇怪的动作，人家看起来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他是一位30年的基督徒。他说：“李弟兄，我怎么办？”我说：“我们没有办法怎么办？我们回到神的身边，我们一起祷告。”圣经就放在他的桌子上，放在他办公室的桌子上，我的手跟他的手按在圣经上，我们一起祷告。很奇妙。隔几个礼拜以后，我们又一起就聚会在那边。刚好那天是他的姊妹在谈说一生最美的祝福。他是一个很好的拉的小提琴手，他那天没有，他在那边唱，他一面唱他一面流眼泪。我走过去，我安慰他，为他祷告。他说我今天完全得到释放。他隔几个礼拜就打电话跟我讲，他说我不再去撞墙，不再去打墙。我不想去开车乱飙车，我今天神改变了我，因为我知道我过去所犯的错。他从小就是因为很多的事情，他没有办法释放。但他说从那天开始，神改变了我。他说我一生一世要跟随耶稣基督，30年的基督徒，我们还是要分开。 我们也看到 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两个犯人在旁边。我们的基督经文也非常的少。一个犯人在旁边就告诉他说，如果说你是神的话，你可以救我，你可以救你自己。另外一个犯人说，他这个主耶稣是没有罪的，我们是应该得到我们应该与我们的罪是相称的，但是这一位救主他并没有犯罪。神就告诉那一位，他说今天你就同我在乐园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做悔改，因为如果人不悔改的话，他的罪永远在那里。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这边十二章也讲到，他说除了约纳的神迹以外，并没有神迹再给你们看。约纳说我们非常熟悉，当主耶稣呼召约纳出来的时候，叫他到尼尼微去传讲他的信息的时候，他不愿去，差不多有800公里的路程，东南东北方，他却往西方的地方跑，3200公里，跑到他斯去，上了船以后发生了这些的事情，神还是把他找回来。后来他乖乖去了尼尼微，走到尼尼微的时候，主耶稣让他讲说传悔改的福音，他并不是传悔改的福音，他传了祸因的。他说你们在40天以后，你们尼尼微城会倒掉，这个不是福音，而且神让他走3天，他走了1天，他就不走。但是你可以看在第三章里面，当他只讲40天以后，你以为什么会被毁掉的时候，他说从国王一直到牲畜，通通都是披麻戴孝悔改。国王也下宝座。那你说约纳书讲到第三章不就讲完了吗？通通悔改了吗？第四章就是约纳自己的悔改。神安排了3件事情让他知道，一昼之间披麻就出来，一昼之间一晚之间这个小虫就把这个披麻给吃了。那小虫也蛮辛苦的嘛，把吃那么快嘛，这虫都没出来。你看神就是要告诉他，这个城市里面还有12万人的小孩子左手跟右手分不出来，我的怜悯也临到这个城市。但是你看这个悔改一定是要继续的。为什么要继续？尼尼微城的恶达到神的面前，神差遣这个约纳去，他不悔改。可是150年以后，在那鸿书里面，神的毁灭就临到这个尼尼微人，因为他们的恶不继续的悔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神是有公义有怜悯的，就像他跟约纳所讲，他说我早知道你有怜悯，你叫我去也是白去的，对不对？但是神的怜悯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悔改。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有多少时间花在我们读经祷告的身上？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3个月前在报纸上登的 Orange County 里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一个年轻人17岁，哈佛大学接受他成为他们大一的学生新生。他那这一年的暑假，他就去到非洲的卢旺达去，他在那个地方跟着一些村庄里面的村民住在一起。你知道在那个地方用水是非常困难，每天要去打水就需要带着你的水桶到三角形嘛，再回来都是4-5个小时，都要走路的。他看到了以后，他在那边祷告，他说：“神，我能够为这个村庄里面的百姓做些什么？”他就回来以后，回到确诊的时候，他刚好碰到有一位退休的一个弟兄，他对做这个清洁水觉得非常的内行，但是他没有资本。他就跟这个年轻的17岁讲说，如果你愿意去，我可以帮你忙。这年轻人就跑去跟他父母亲讲说，你原先送我到哈佛大学那5000块钱奖那个学费定金的，他说我可以拿出来，他 啊，父亲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要将你给我的学费跟这笔定金，我要拿到50,000元人民币，做一个清洁的干干净净的水的 system 给那边的居民百姓喝。他爸爸问他说你会吗，他说我有一个弟兄愿意跟我去，暑假他又再回去，在那个地方那个村落弄了一个非常干净的水源给那些村庄村民们吃。他回到美国以后，他在教会里面做见证的时候，牧师问他说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我才17岁，我能做什么，我只听神的声音，只要我做什么我就做，我不害着点，我也不迟疑，当神的灵感动我的时候，我能做什么我就做。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17岁的小孩，他都愿意为主摆上。我们今天是不是带了很多的负担呢？我们今天，我想我们各位在座的，我们真的要数算神的恩典了。不管你是5年前来、10年前来、20年前来、30年前来，我们都是那个两个地方，从国内或台湾、香港坐飞机来。今天我请问，如果要再搬家的话，2个箱子够不够？可能2个大卡车。我搬了4、5个卡车，我还搬不完。可是我们都 take for granted， 我们认为就是神给我们是应该的。什么叫应该呢？我们刚得的吗？刚应该得的吗？如果神不怜悯我们，我们今天可能都没有办法坐在这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是什么样一个时代？我们的小孩常告诉我们说，今天是 X 世代、Y 世代、E 世代，什么世代？还有0世代，就是网络来来往往的，根本人跟人之间没有问题，这个沟通是非常的快。可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圣经上告诉我们，就像在传道书里面一章里面所告诉我们10到11节的，岂有一件事适合人，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道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经有了，以过去的世代无人纪念，将要来的世代也没有人纪念，没有一件事是新的。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告诉我们，没有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是新的，我们所走过的都是 repeat 的。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有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每一代的人他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代的人过去没有人纪念，以前的人没有人纪念，将来的也没有人纪念。所以当今天我们看到这位主，我们非常感谢神，因为他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位改变生命的主。我们不在活在老亚当里面，我们的生命不是在老亚当的生命，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主耶稣的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是基督的生命？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凡事都让神来居首位，神来居首位，什么事情都让神来居首位。就像在1939年，英国有一位医科的著名的权威，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弗莱明，记不记得这个人就是发明的 Penicillin， 1939年的时候他发明的。就有一天他要去参加一个讲习会，他就要去买飞机票，他跟飞机那个航空公司订飞机的时候，他说通通都 book 了，所有的飞机这个通通都是 book， 因为他住在一个小堂。他后来是成为英国的爵士，因为英国的英国授予他一个很好的爵士学位，因为他是发明的本能神。当时他要去的时候，整个飞机都 book， 结果他就打电话问说，为什么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堂里面有这么多人突然飞机都没坐？原来所有人都要去参加他们所参加的讲习会。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如果他没有去的话，那些讲习会那边有什么用？今天一样，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在我们当中的话，没有让他居首位的话，我们在这里所信仰的是什么？我们凡事要让神来居首位，让神来当我们每一日生命里面的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重生得救，就像一个新造的人一样。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章3节那里跟尼哥底母在讲重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尼哥底母当时听不懂， 他说我这么年纪这么大了，哪有办法再回到母胎再重新生出来呢？不是，我们人必须要重生才能够得到神的生命。今天我们有肉身的生命，但是我们要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才有办法改变我们，才有办法去改变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所以今天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今天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它发生在我们当中，就是一个人的悔改，他相信主，而且是不断的悔改，每天的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能帮助我们，将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能够改变过来，让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连接起来，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以前的那些老我的生命能够离开。就像哥林多后书5:17所讲的，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要成每一天都要一个新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主耶稣有一个结合。所以当诗篇38篇大卫所讲到的，他们以色列的百姓犹太人每一年7月14号都要上他们的圣殿去赎罪。这诗篇38篇所讲到的，他说求神啊，你不要纪念我们的痛苦跟罪，他说不要让我们的哀声人的呻吟，他也讲到说不要纪念我们时常 靠我们自己，我们实在是没有用，我们一定要在神的生命里面，让神能够怎么样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样他说唯有靠耶和华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从痛苦的生命里面走出来。这是他们犹太人每一年7月14号要上圣殿他们的赎罪日所做的祷告。今天我们感谢神，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所以我们今天不必须要再做旧约时代里面他们所做的。我们每一天如果我们发现到我们有错误，我们就当场跪下来跟神祷告，求神饶恕我们。谢谢主，因为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能够来坦然无惧的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否则我们的罪恶没有办法赦免。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不闻事一样，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有赦罪的权利。当主耶稣跟那个摊子讲，他说你起来走，还是说他岂不被走吧，哪样简单，神他有赦罪的权利，他说你拿起来你就可以走，他告诉我们他有这个赦罪的权利。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人有赦罪的权利。今天我们的生命是连接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今天不要再求神迹，神迹就在我们当中，因为平安就是恩典。我们常常上班我们会开车，我们会出去，你怎么知道别人不会撞你？你怎么就知道别的司机喝醉酒会撞你？所以我们开车也要祷告，为我们在路上不要碰到那些喝醉酒的，那我们有平安，因为平安也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白白神给我们的，白白神给我们的。当这个恩典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跟神之间在他的道路上，我们一起跟他走，这种奇妙的恩典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他手中所做的都是非常的巧妙。神在每一个时间里面，他是一个点，他一定会看顾他自己的儿女。就像洪秀全在太平天国事件里面，记不记得？他有一次来到一个姊妹家里面，他说：“你要不要相信耶稣？你不相信的话，要砍他的头。”你知道这老姊妹怎么跟他讲？他八十岁。他说啊，我已经跟神在地奴才已经过了40年的生活。他说你今天看我的头，我就去了。但是我在地上， 过了80年的人的生活，有40年跟主一起同在。我们今天能讲讲吗？只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在地有在天。我们非常感谢神，复活的道理就是神在我们身上，他的生命每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一个神迹在我们身上。如果说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能够跟神这样的一个亲近，神自然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慢慢来改变我们。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像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神这样奇特的让他当天就改变，但是如果我们走到神的面前，一天一天的跟他前行，我们会越来越像神，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像神要我们改变。我想前一阵子我有跟你们分享过这位弟兄，他几个月以前就来过尔买，他叫做 Father Wilderman， 这本是他第二本书，他第一本书叫做 Heaven 里面，这本书就是 Living Water， 就是看了他这本书也蛮感动的。他在第一本书里面 Heaven 里面的时候里面讲到，他当时在国内地下教会服侍神很多年，也被抓去抓去关，他在监狱里面有72天没有进食，没有吃饭，就靠水。他在监狱里面也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他为了一本圣经，他要求一个传道人给他一本圣经。那传道人说：“你就祷告，我帮你找一本圣经。”3个月就回来，3个月过后也没有这本圣经。他继续祷告。有一天，这牧师出现了，就带了一本很破旧、非常非常破旧的一本圣经给他。他告诉他为什么花了这么多时间才找到这本圣经，是因为有一位传道人过世以后，他埋葬在他的家里面的后面。他埋葬的时候，有一本圣经就跟着他一起埋，所以他就去挖坟墓，去找，就找到那本圣经。那本书告诉我们，他当看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从第一章背到第28章，他一个字不放，他只是看了马太福音，他就到各处乡镇去传福音去了。那本书最后写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待在国内，他必须要离开，否则他再被抓到的话，他一定是被公安处死。他是全国内10大要犯之一。他祷告了多天以后，有一个弟兄跟他讲说：“刘弟兄，这一本有一本护照，你就出门吧。”他祷告，他说：“神啊，我真的要离开中国吗？”他说：“是的，时间到。”但他说：“你不要说话。”他不懂，他说：“为什么要说话？”他说：“你先拿着这个护照，你不要说话，其他的我 take care。”结果他第二天，他带了一个护照，他就来到北京的飞机场。他前面的官员就问他说：“你的这个护照怎么跟你长得都完全不一样？这护照这么胖，你怎么那么瘦？”他不讲话，但是刚好有一个人用的那个警察人员。这是个大法官，他关关难过，他关关过，他一句话都没讲。他等到他上了飞机以后，坐在鲁汤萨院外飞到德国，该说的时候，他下飞机的时候，有位弟兄来迎接他。他说：“你知道，我来到这里是一个神迹。”他说：“为什么？”他说：“在北京的飞机场。”全世界只有2个飞机场，只要你讲话出来的话，马上就让你是10大通缉犯之一。有一个飞机场就是在北京，他一句话都没讲，进到飞机里面，平平安安飞到德国去。神经上的他们常常带着他， 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所看到的就是主啊，再显个神迹给我看。现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可以下来，你知道他可以下来，他可以下来，他可以显神迹，但是他为什么不愿意自己下来？他为了我们的罪，他要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罪才能被他赦免。他要完全完成父所交代他为我们人的罪恶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恶。今天同样神迹会发生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有没有连接到神的心里面？如果说我们只是用知识来了解神，我们只是用我们人所能够判断的神，那我们是把神看得太小。我们的神是 mighty God， 你想要的他不只是给你，你没有想到的他也给你。甚至在马拉基书上所告诉我们的，他说让我们那个福杯满溢到无处可容，但是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他？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悔改，说神是的，我的错，求求你来原谅我。我们过去可能跟有些弟兄姐妹或我们的朋友过不去，有些人过二三十年也过不去，三十年过不去，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别人。今天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神，我们在地就想要在天，我们愿意去饶恕那些我们不能够饶恕的，我们也求那些没有饶恕我们的也能够饶恕我们，跟他和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认罪，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打开圣经，神告诉我，我今天如果做错，你用你的话来勉励我，教导我，那我越来越像。今天神迹就显在我的心里面，愿神说，压伤的芦苇不会存在，江山的灯不会熄，让我们敬他。有时候我们在这个 moment， 我们特别感谢上帝，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是一个实在、听在、忍在的神。我们过去或许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饶恕我们那些弟兄和我们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主你自己的家里面，我们为我们不能够饶恕的人，求主再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饶恕他。因为当我们能够饶恕别人的时候，主你就饶恕了我们。今天我们在你的殿里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去饶恕那些过去你不能够饶恕的人，请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说主是的，求求你让我能够看见，也能够饶恕那些我不能够饶恕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如果神有感动你，你就举起你的手，你自己跟神说，我愿意饶恕他，因为你是一位饶恕的神。谢谢。我们也愿意再看到有没有在神面前跟神自己说，主，我有一些罪，虽然别人并不知道，但是主你最清楚，因为你是那位看人心的主。你也说神，求你饶恕我，求你饶恕我，因为我这个罪我没有办法跟别人启齿，但是我愿意跟你说，求主你来饶恕我。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自己跟神说，有你就自己举手，说神啊，求你饶恕我。是的，是的。你说神是的，求你将我心里面这样的一个罪，完完全全的借着你的宝血，我能够得到饶恕。是的，主。今天有没有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我们愿不愿意将那位生命的主成为我们以后生命的主，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不再一样，我今天愿意在这个地方，在教会里面，我伸起我的手说，是的，你就是我的生命，你就是我的救主，我一生一世都愿意来跟随你。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就请你举起你的手。谢谢谢谢，好，感谢主。我要为我们每一位刚刚手举手，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我们原本不配，但是你还是爱我们。我们过去所犯的罪，谢谢主，你因为你的宝血，让我们完全能够洗净。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高，就像诗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过犯也有多远，天和地有多高，你叫我们罪恶也离我们有多远。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原本不配，但是你的宝血再次的洗净我们。我们过去如果没有办法饶恕人的，主，你因为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这样的多，我们也能够饶恕别人。我们内心里面有污秽肮脏的，我们有讨你不喜悦的，求主你再次来抹去。但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再次摆到你的当中。我们的以后日子是完全属于你的。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走经过患难的时候，我们也不惧怕，因为你的杖、你的肝再次来安慰我们。我们谢谢你，你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我们不只是数算我们过去这一年的恩典，我们更加知道我们将来的恩典是更加的丰盛，也有丰盛的生命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谢谢你，我们叫做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